像阿扁就是软人王了，可是他转什么轮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那各自各自有轮，那一个大企业家他也是软人王，只要你能够在一个范畴之内做主的那个人，最大的那个人就叫转轮王。转轮王是意思是这样，不一定是戴皇冠的那种国王哈，反正是只要一个机构的做主的人都叫做转轮王，只是大有大有小，范畴有大小，宽狭不同而已。那么转轮王要成就大业，一定要有许多的他的亲生的孩子，对不对？不是前一阵子才有个新闻讲，那个北韩不是要传他的衣钵吗？他的大儿子因为偷渡啊，丧失了这个，那他的二儿子又好像因为有什么女乳症啊，就是变性了，荷尔蒙失调，最近也被炒作，就是要拔掉他接班的可能性。他的三子，第三个儿子也大概不行了，他只有这三个孩子可以接棒，很好玩呢。你看，这个时候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的思想还是这种皇权的思想，对不对？一个国家的棒子要传子，还在这个地步，那难道这三个儿子不能接棒，你的企业就不要搞下去了吗？对不对？这是很好玩的事情，怎么会有这种思想？那转轮王多有诸子，母族清净，形貌端严。母族啊，表什么？般若。般若。其王是指父，父序。母序啊，通常表的是般若，般若的智慧。就般若的智慧来讲呢，是清净形貌，见一切法是平等真如的，这是般若的智慧。那么就王是指父王，父序这个部分是指方便智。哎呀，到父序这个部分呢，就是这样。怎么样？多积宝藏，哎呀，行方便法，为一切众生怎么样？积极福德智慧种种的方便资粮。然后呢，总命诸子分布与之，就把他自己一生所积极的宝藏呢，平均的分配给他一切的孩子。其心都无狂惑偏党，也没有偏心。哎呀，说大儿子给他多一点，二儿子给他少一点。啊，这是指这个父母的用心呢。天下父母心啊，都是如此的。这个时候，诸王子既获众生，备于父王深深敬爱，各作是念，就这样思维了。我等今者审知父王与我同力，与我同力。啊，听说前一阵子报纸不是讲一个事情吗？父亲就早早的，很无私心的就把他的家产怎么样，分配给他孩子，然后跟他孩子签约，每一个孩子啊，以后啊都要供养我一个月。最后呢，财产分配下去之后呢，没有孩子领养。于是呢，这个爸爸就跟他的几个儿子对簿公堂，告上法庭，法庭就判决下来了，每个孩子要赔他爸爸多少两个银子。好，这些银子种子落到他爸爸的归户以后呢，爸爸是不是还要自己养自己？那不就是分下去的财产又回来了吗？这就是世间法。跟你讲啊，钱财买不来亲情。钱财买不来伦理，钱财买不来良心，所有一切法的世间相买不来这一切无为的法。所有一切无为法要怎么成就？是我们今天在世间相上要真正自己好好的、恳切的去思维的事情。其实所有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所受用不多，所受用不多。可是你积聚一切的宝藏，都要知道母族清净形貌端严的功德，这两个必须要平衡。平衡般若智跟方便智偏于一边都不行，偏于般若，那每一个人都只是照养孩子，对不对？照料孩子，哎呀，慈爱众生，然后关爱他。可是呢，没有面包，只有智慧也不行啊，是不是这样子？好，你如果偏于父序那个地方搞了一堆面包，家财万贯，那也不行啊，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拥有家财万贯，你也没有智慧。儿子个个不贤不孝，不贤不孝，难就难在这里的平衡感，这里的平衡感。如是如来印证等觉，是大法王为大法王。这里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讲前后两字，是指自己的自性功德，为是还是要有因有缘的次第成就。你的自信是佛，自信是如来，是不错的。是信是佛，是心做佛，但是还是要 百劫修相好，对不对？三大人齐劫成就菩萨道，还要发无量劫的心陪伴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为大法王，为者有为法事业。你要顿发自己的自心功德，但是要依着无量劫的次第，为一切众生积聚福德资粮。前者是般若，后者是方便，二者都必须要兼顾才可以。依这样的功德，自然召集诸佛争执。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相应什么？相应跟这个菩萨道大种性的众生，能够跟你啊互相上下呼应，互相呼应。就有一些种性的人，他就是跟这样子的思想不一致，没办法相应，对不对？就会不欢喜，对不对？就不没有意要心。可是呢，如果你真实这样的做，你把心里面这样的秘密真的讲出来。所以呢，真的有一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真的，如果一个父母啊都是很逞强，把自己啊打拼天下的辛酸都不为自己的家人所知，对不对？拼死拼活把好的都带回家，辛苦的留在自己的心里面，最后看到自己的儿子不贤不孝，情何以堪？于是呢，就卯起劲来说：“老爷子啊，当年啊如何如何的辛苦啊，你们今天如何如何的安乐，谁听你的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谁听老人言呢？不听你，不听你。”所以我是觉得啊，真的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智慧的事情。今天我们都啊，把自己的儿女啊养在温室底下，养在温室底下，不让他们面对真实的人生。你看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你说啊难过也真难过，对不对？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照顾我，对不对？我又身为长子，又必须要照料我的三个弟弟妹妹，对不对？四岁的孩子要养灰团。痒个疼个被戏，对不对？吹得满头包，除了嘴巴这个地方是白的地方，其他都是黑的，其他都是黑的。这样子长大的。可是我觉得啊，我一点都不后悔。比较起少我五六岁的弟弟妹妹，我觉得我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我学很多事情，学了很多事情。当家里开始安小康了以后，我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来处不易，都是来处不易。知道这一切东西还是要真实自己去努力打拼，才是真实功德，才是真实功德。如果这个信念不从小培养，等到他性格已经定型了之后，你要再跟他讲大道理，教不来了，很难转性了。除非让他自己碰到真正一次大痛，有一个很痛的领悟啊，他才会，哎呀，才会人生重来，才会人生重来。所以有些啊，真的智慧啊，真的千金难买早知道啊，这都是有一些感怀了哈。好，这样子呢，自然召集诸佛争执啊。所以呢，真正能够跟自己的相应的，倒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如果你愿意无私的把自己的人生智慧这种功德，跟所有跟自己有缘的人去分享，能够传你衣钵的，倒不一定是自己的有血缘的儿子。那广以说之啊，广以说之，衣钵这个事情，为什么到了六祖、五祖就告诉他不要再传了，不要再传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六祖有大功德，他一花开五叶，能够栽培出好多的大法师，不是吗？到这个时候呢，衣钵是有形的。这个时候就已经不设限，说只有一个人是可以开悟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可以传衣钵的。只要每一个人可以入法，不需要有形的衣钵来传法。如果一定要依赖那个衣钵才叫做开悟不开悟的证明，那些都是有为事项，那些有为事项。好，以此之故啊，用这样来比喻啊。那么如此呢，你能够相应自己的争执呢，以大法藏分布与之，这是合法了哈。前面呢是以转轮王的例子呢，说哎呀，转轮王他是很有福报的吧，把他一生所收集的宝藏也会分布给他的孩子，孩子也会感恩说父王与我同力，他没有私心。以此之故，如果我们今天学如来的正法，也能够这样子无私的 不命令自己的正法，要也把这个正法你有什么心得就跟一切的大众分享，那么其心都无狂惑偏挡。这个时候诸佛子即获妙法，备于如来深深敬爱，各作四念：我等今者审至如来与我同力，我等今者应自然精进少龙佛种，那个字是错的哦，少龙佛种令不断绝，就会真正负起分忧解劳的责任，不会把传如来家业的责任呢都一定要累死那个人，对不对？那个叫做大法王的那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发这样的心，说我应当要升高台讲大法，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既然不容易做，我不但要有般若智，我还要善学一切的方便智，这一切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的大法我都要学，以求一切智为因缘，这个才叫做大乘。如果你以智解脱为目的，那不叫做大乘，这个心毕竟相较量起来就是小的嘛，对不对？所以称之为小乘有什么不对？一定是先有大乘法才有小乘法的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佛出世，哪有佛教智解脱的阿罗汉跟圆觉？圆觉更了不起了，他在佛前听到正法，听到四谛的正法，他因为他的心啊是有慢，他不喜欢在佛前生法，他说我要生在无佛之世，对不对？见到花开花落，自见缘起而开悟，他发这样的愿，那种愿者就是辟支佛，就是独觉。在瑜伽师六论讲啊，独觉有几个个性，第二个性，他本来对于五欲六尘就很薄，没有什么太大的贪嗔心，他的三业是很清净，要开悟一线之隔而已，一线之隔而已。第二个性薄悲，薄悲不太喜欢说法给他人听，喜欢沉迷在自己的禅定乐当中，享受他的法味。佛的十大弟子啊，大迦叶就是这个个性，后来他转性了啊，他不自己在他的这个自己国家呢当王子，他就剃发出家，对不对？剃发出家就去当僧文僧。后来呢，佛呢也为了要对峙他这种性格，说你一定要领众，对不对？于是把他的僧团的领导权最后还是交给他手上。他最后发起大心呢，啊，入密经定当中呢，等弥勒佛再来，为了要传佛一波，传一波，这都是了不起的转念，转念。你看一个这样子的大尊者，他的一生啊，观念几次转变，佛这样子施设种种的方便因缘，令他增长广大。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就是要告诉他的弟子不要以少为主。今天我们如果只是执持佛阿含时期所讲的法教，而用以少为主的心去解释他，你就怎么样，不能够行方便。对于一切各种种性的众生的方便开示，你就不能接受，你就不能接受。他就说我这个才是究竟的第一义，你们那是方便的法，你们是方便的法，于此这样的分别，那你就说一定要这样讲才对，那样讲是不对的，这个不就是法执吗？对不对？既然法执有了，那不就是我见我慢的维系俱生的执着也还是在的吗？也还是在的吗？由此之故呢，当知道大乘出生小乘，不是小乘演变成大乘，这是妙净长老的意见。他学佛这么多年，他的体会跟观察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今呢，大乘行者不学习经教，对不对？却看到他山好，他山高，对自己能够相应的汉文佛典不好好的学习，不好好的学习，就说汉传没有佛法，可惜啊，真的可惜。复次庆喜，如是法宝微妙甚深，非于有情所能信受。啊，这些甚深的法宝啊，三十之教微妙甚深，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信受的。他说啊，一般的有情呢，有种种底下八种形象。哎，我们来看看，各位标号一下哈。列加个下列，下列性解者，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呢，增上慢者。第三种，行恶见者。第四个，行有相者。第五个，行有所得者。第六个，我慢所坏者。第七个，为贪嗔痴所摧服者。 第八个月路行者，我简单的解释了啊，底下大概有讲到几个，但是没有全部都讲啊。下列信者，信解者就是指一般的凡夫啊，一般的凡夫啊，还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着于世间相，不知出离的人，就得了下列信解。第二个增上慢，增上慢已经算是开始修行的啊，也很可能是佛弟子啊，也很可能是佛弟子，但是呢，就是为正说正啊，为德说德，以有所求有所得的心来这样安住的行者，就叫增上慢者。行恶见者，恶见者就是五种邪见，对不对？哎呀，身见、边见，这是五种不正见，或者呢，你堕常见、断见，这个也是堕边见，也叫做恶见，也叫恶见啊，这个也容易讲啊，也容易讲。通常呢，这也都是这个已经学了一点佛法的，但是世间行者也有这样子的。行有相者，就是于一切法都从有为的生住灭相来观察的啊，生住灭相了，认为它实际有生，实际有住，实际有灭的，就是谓之行有相者啊，从生住灭有为的形象来分别一切法的，都叫做行有相者。那这种人是标准的法执啊，好，一定要这样子做才是对的，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不对的。那第五种呢，行有所得者，就是对于呢有果可以证，果是一种心地所行的境界。就像今天我眼睛张开，你们都是我的所行境界，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们是我的所行境界，但是你们是归我所有吗？是我所得的吗？我只能够说你们是我的所缘境，对不对？不能说你们是我所有的嘛，不能说我得到你们这个嘛，这个法界嘛，对不对？不要说什么这个师姐离我这么近，我都根本不能透支他的心，你何说我可以得他这个人呢？对不对？两个人之间没有所属的关系，没有能得所得的关系，没有这些细属事，没有这些细属是可得的，可是就是有人有这种观念，就是有人这种观念，乃至于呢，恶乘的行者或者是外道的行者，都用这种心来看，对不对？强烈的一定要自正量说，我一定要去分别，这是二果、三果、四果。金刚经就讲了，真正出果圣人已经断了分别我执，他才不会说我正欲流，对不对？真正已经断掉俱生我执的阿罗汉，也不会认为说我正阿罗汉。不会，他的行事一定是低调的，一定是低调的，这才符合他的性德嘛，对不对？他的性德一定要外现他的三业修德，这样才是如理如量的嘛。所以由此来分别就知道了。那么我慢所坏者，这个意思也是这样，就是不平等啊，自他不平等，我法不平等，都是我慢所坏者。为贪嗔痴所摧伏者，世间行者也有粗的贪嗔痴。凡夫是如此，恶乘外道也都有维系的贪嗔痴。为什么？你只要一品生相无明没有断呢，维系的贪嗔痴就是没有断。何况修到位，你只是断掉分别我执跟法执，还有俱生的我执跟法执。你要真正修道，还要有精进，还要有忍波罗蜜，对不对？精进啊，忍啊，这些东西都是少分的跟贪嗔痴相应的，对不对？贪什么？贪圣教量嘛。嗔什么？嗔烦恼相嘛，对不对？痴就是执着嘛，执着我一定要成就圣道嘛，对不对？就这样子不退转，那也是一种痴的形象了。可是到了八地以后，不必作亦如此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把所有的习气放下了，俱生我执尽断，那就以无功用、无加行、无作意的啊，无作意的行法，这样安忍一切世间，慢慢怎么样行于真正无漏无分别的境界。八地以上才叫做不动地，不动地，这是实地行法这样的分别。这是第七个。第八个越路行者，越路者就是超，就是横过马路的啊，你不去走人行道，不去走地下道，不去走斑马线，就一定要 stop， 我被鬼我被鬼哈，你们高楼啊，或者说 根本就没吃，我就不要过，过就弄死，对不对？一团烂肉摊在路上，这是月路行者，就是辣等的人，不随顺世间法，就依着自己断灭或者是常见断见，就住于自信见当中，认为境界一切的分歧相都是无所有的，都是无所有的，这叫做月路行者，辣等的人，辣等人。哎呀，就说我顿悟成佛，对不对？顿悟，顿悟不过是理解空性道理而已，对不对？顿悟有好多层次理啊，一关又一关啊，一关又一关啊，少分的只是从理解开始，从文字上能够如理如量的去理解，那你只不过是开显这个宪法的宪观智慧，你能够从法治开显内治，就是能够以一知十的时候，那内治才会生啊，八人八智才可以成就圣道，不是你少少一分法能够见。你如果真正开悟，你这本经能开悟是不错，拿另外一本经又看不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知见还不如，知见就还不如啊，这就是月路行者，就像蜡等啊，就像蜡等，就像以一知十啊，就像啊以少为足，就觉得这样就是全分了，不晓得这只是骗啊，小分的偏取的啊，这八类啊，这八类都是什么？都是依着分别心修道的。所以他说啊，住如是等名与有情啊，这就是我们第一句话。如是法宝微妙甚深，非与有情，把与有情夸呼起来，总分为这八类。这八种有情的形象呢，对于这个般若甚深的道理呢，三十教法的无量义呢，于此法门呢，不能信受啊，不能信受，理解都不可能了啦，那何况是信受奉行呢？那庆喜当知，下列信解诸有情类，不能敬爱轮王财宝，一定要轮王子，对不对？就是法子，方生敬爱，方生敬爱。啊，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啊，如果你觉得啊，哎呀，现在就是阿扁才一定是总统，对不对？像以前，只要讲到总统就等于蒋总统，不信蒋就不能当总统，对不对？可当陈水扁当总统了以后，就知道原来总统也不一定要姓蒋啊，是这样子，对不对？由此之故，哎呀，总统也不一定是民进党要当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你不要用自信见去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无自信的，这个位置是无自信的。但是我们就是有些人，权威崇拜，权威崇拜，他是我选出来的，我就不能用客观的态度去怎么样考核他、监督他，对不对？不是去容许他怎么说怎么做都 OK 的，要这样子看。我没有政治立场，我只是依这个例子来比方。今天你在一个僧团也好，在一个团体也好，就像我以前当幕僚，我当幕僚当了17年，我每次都是当董事长啊、总经理的幕僚，或者是最后当他幕僚长。幕僚的个性是什么？你一定要强制谏言，不怕死的谏言。每次要去给老板建议的时候啊，都随时带把刀去。你不欢喜我的话，对不对？你把我砍了嘛。可是这个话我非要讲不可的啊，对不对？好，当老板做决定了之后，我尽量替他把预后的问题怎么样善后，善后，对不对？这叫做美容师，美容师。可是这些东西要有所交易，就是要有分寸的呀，要有分寸的。什么东西可以让，什么东西不能让，你还是要有原则的，还是要有智慧去判断的。这些东西就这样。可是呢，如果我们呢完全盲目了，盲目了，只要他今天是做高位的，他就是本性如此，他就是龙天派来，他就是绝对不会错。这个就是不对的，这就是盲目的崇拜。盲目的崇拜，你不能够善尽一个弟子的责任，一个护法的责任，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事情，真的非常难的事情。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是只有什么什么人才是应当有这个责任的，我没有这个责任，我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我没有这样的智慧。如果每一个人都说我没有责任，我没有这个智慧，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说 somebody can do it， But nobody will do it. 每个人都是这样想，于是这些事情就没人做了，都没人做了。所以这个社会真的要多一点管家婆。可是管家婆出来了，也不一定说我有这个意见就一定要如此的，对不对？你还是要回归到民主的机制嘛。大众如此，我必须就要安受苦忍，对不对？这一切的共业我就要一起共受，没得逃的啦，你逃到哪里都这么回事了，都这么回事啊。这就是中道，这就是中道啊。个人的意见要表述，但是呢，当大众做了决议之后呢，你要各自各自在自己的本分位置上，能够尽量让他圆满功德，这是很难的啊。不要说只有这个轮王子才可以这样子，我就不能够得到轮王的财宝，好像轮王的财宝只能给他的儿子啊，不能给我，就好像这样看法一样，这是世间的形象，这是下列信者他们的心态。而贫穷下列诸有情者，指的是外道或者是二乘的行者，前面是指一生凡夫啊。那么那些二乘以及心外求法的外道呢，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样呢？起贪轮王所有轮宝、象宝、马宝、珠宝，这个宝啊，如果你去用藏传的法要来看的话，就是轮人不切、象人不切、马人不切、猪人不切、女人不切，人不切就是宝的意思啊，就是以这么多的印度所习惯供养的财宝啊，来这样表示，我把一切世间美好的东西呢，都怎么样，给予种种上妙衣服、抹泥、珍珠、金银、珊瑚，这个字为什么出现一个废，我都不太了解了，废琉璃等多价财宝，多价财宝就是无价的了啊，或者是非常昂贵的财宝，以这样的财宝呢，来这样子啊，来这样子受用，来这样受用。他说，贫穷下列的诸有情类呢，就不敢贪了，起贪就是不敢贪，不敢贪着轮王所有的这一切财宝，不敢。纵使少分得到了，就是那个比贫穷者，比贫穷者色就是如果他得到其中这些财宝的少分。色欲获得，如果他得到少分了，他也会有以下这四种形象。来，各位标起来。第一，自怀惭耻不能受用。哈，请到一部《法华经》，哎呀，还是圣经纸印的，好宝贝啊！回家之后就供在坛上，每天拜呀、啊、拜呀、啊，就希望开智慧，有可能不？就不能读他一读，读了就是说。读了几篇以后，他弄他无，你只读一次而已啊，你只读一次而已啊，你为什么不一次一次读下去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人去解释《法华经》的法会去一起随喜学习呢？你为什么一听到法就会打瞌睡，就会想睡觉，就会不想听呢？所以有些法会送那部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随喜参加嘛，多送个几次，在大德的加持底下，哎呀，你的善根可能会愈因愈缘成熟而发起来的。所以十法行，每一种法行都是方便，对不对？方便让我们入圣义地的，方便让我们入圣义地的。只要障碍排除了以后，不要说自己没有福报，不要说自己没有因缘能够受持大法，对不对？你自己自甘堕落，说我只要这样就够了，我跟你讲是不够的。不够的，要发大心，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怪罪，只有你自己不用功，没有什么东西障碍，只是你要比别人多花一点功夫去做这件事情而已。你不要看到人家读一次就全部懂了，对不对？他搞不好就像兔子龟兔赛跑一样，对不对？跑在那边又窜，我像乌龟一样慢慢的爬，爬到那里也会超过他的。要这样子想啊！所以贫穷下列信解者也要这样看自己，不要让自己以为我永远都是这般贫穷的啊，只要这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色富转卖不知价值，你就把这个东西啊转施他人啊，多少钱啊，啊欠差啦，欠金就好啦，就是把佛法当人情，贱价卖出，贱价卖出。所以当然啦，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呢，佛经佛论是不能够定价买卖的，不能定价买卖的，乃至于不能够说我为你送哪一部经，我心经就拿200块，普门品就拿1000块，那送法华经我就要拿5万， 不能这样开价嘛，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你只能去做，那人家就随缘随份，他有多少能力给多少供养，是这样，原本是这样子。可是现在为了要统一价码起见，打斋都有什么斋是多少钱的价码的这种东西，看起来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好，这就是设父转卖不知价值，知道啊，如果啊一切是有价的，你就失去它无价的看法，你不晓得真正的法它价值不是那个几块钱的问题而已，不是那几块钱的价值而已啊。所自为随酬便与，就是说这个是对转卖，那对于你要去求索他人，还有别人不管给你什么，你都觉得哎呀够了够了，很满意了很满意了很满意了，也不对，这也是一种下劣的心态，贫穷的心态。第四种，由于宝无鉴别故，心便厌见而弃舍之。由于你根本拿来以后根本也不去好好学习，久久以后你就觉得说哎呀，大乘汉传的佛法学这么多年根本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你没有好好受持。为什么没有好好受持？说起来也是我们教内的责任，对不对？方便法行的太多了，就只是保留在那个少少的功德行当中啊，施法行不去贯彻，不去要求，不去要求，乃至于我们到别人那里去看到别人严格要求，就觉得哎，人家的法好，你又看看人家是这样子做的，回来看看，如果我们也能够用这种心态，用重法的心态，重法的心态复兴汉传的佛法，大有可为，大有可为。何况没有那么多文字的障碍，很快可以去领悟理啊，很快可以领悟理。那么以这个为依止，一切三各种传承的大法也都一样，可以随喜功德，不是吗？也都可以随喜学习的，随分随量的，你有多少的心量，你就学多少的法，也不再多，对不对？要真正受用，真的受用，这是这四种。贫穷下劣者有情的形象，不知道这些财宝都是自心功德，不是有所求而得来的啊！啊，你也不要把佛法做人情啊。所以他说啊，庆喜当知，彼贫穷者非为不了宝之价值，亦复不知宝之名字。所以啊，你说般若经在哪里？般若经在哪里？般若经在哪里？不是这一本。你要叫慧律法师讲，佛不是2500多年前死掉那个人，佛就是这一念心。可是如果你有贪嗔痴的话，这一念心就是凡夫，对不对？这就是这样说。如果你不让这一念心明明白白的，对不对？见到平等真如的大法，你就这样的随顺凡夫贪嗔痴的习气，这样的作为，佛怎么会出事呢？对不对？你只要一念真如起啊，佛就出世，佛就出世，佛常常出世，常常灭度，是这样的形象，都是随着我们的有为造作而生的，而灭的。可是呢，总比你不修学好啦，对不对？总比你不修学好。所以如果你坚固不舍，不但不晓得宝之价值，又不晓得宝之名字，宝之名字，真如不离缘起，对不对？佛菩萨也不能离于众生，离于众生就没有菩萨佛。由此之故，就知道一切法观待作用正成，还有法尔。由于这些道理性上来看，真正的宝有名字吗？有名字吗？涅槃有一个翻译叫做无名，不是明白的名，名字的名。涅槃是没有名字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法的自性就是涅槃。于是当你能见一切法如的时候，一切法都是佛法。如果你能够证入般若智慧的时候，你见一切法，见一切法不以用任何的名字来看它。今天呢一尊佛，这尊佛我摆在地摊卖，可能只卖1000块，对不对？哎呀，我只要装裱一个古董店啊，用个鹅绒布的，用一个灯光照射的，旁边摆了一堆金刚钻，对不对？铺满七宝，铺满大地，然后铺满一个坛城，然后把这尊佛像摆在那里，我开价100万也有人买。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他的名字。名字是什么？所有他的包装， 说他的因缘相，凡夫着相爱他的因缘相，而不见缘起的自性是无名之理。以一个名字相来认定他的自性，是你自己的偏取，是你的骗计所知，是你的自性妄执。你不但不知道宝之价值，连宝的名字都不自知，着于名言道，而不能够善知分别，是这边的意思。如是庆喜，唯有如来印证等觉法身之时，啊，法身，法身是什么？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就叫法身，佛的五分法身。真正的法身是这样子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以色相或音声闻字去求佛、去见佛的话，我们就像舍利佛当时死了，很多人就很伤心，佛就为他说，舍利佛所持的戒还在不在世啊？当时弟子就说在。舍利佛所修的定还在不在世啊？有没有法本可以修啊？有，在。他一个一个问，舍利佛所证的慧、解脱跟解脱之见是不是也都藏在世间呢？弟子们说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舍利佛并没有入涅槃。这是佛在阿含经说的哦，这就是法身。所以如果能够离开五蕴的色相、音声、文字的有为，来见如来乃至于见佛的大弟子，每一个真正契入真如、契入法性的是这个法身。知是指他的因地，能够契入法身的还是在凡夫地一地一地的往上用功嘛，对不对？所以请问各位学长们，你们是不是都是法身之子啊？但是如果你们不承认，那就只好是这样了。你不承认你是法身之子，阿伯利奇心啊，你说一个名字来听听看，那你不就被自己困在那个名字的牢笼里面吗？你要用什么名字来安住你这一期的生命呢？波尔金是这样看。所以呢，只有这样子的法身之时，或者呢已经见地了，已经能所一如了，那有这样见地发大菩提心的，不管你是声闻，中间加一个字圆觉或菩萨，这是三乘。不管你是三乘的行者，只要你见地，只要你发大菩提心，都是跟佛真净善友，是指佛，都是佛所摄持的，都是被佛所受记的，都是在《法华经》佛亲自受记，为他受记定当成佛的法子，是这个意思啊。真净善友就是佛，所以不管你原来的形象是声闻、是缘觉、是菩萨、是三乘的行者的形象，只要你真正见这一个般若的真谛，只要能够发大菩提心，求一切智，不以少为主，不以少为主，这样增长广大菩提心，你都是被真净善友佛所摄持、佛所受记，乃能信受此法宝藏，彼生敬爱。那啊，这个底下呢有三个，他说了，这样子的人有三种形象啊，这样子的三乘行者，入一佛乘的三乘行者，以见地求大菩提的三乘行者，有以下三种形象。哪三种形象？第一个，他为身心敬爱不可得空，一切跟这个不可得空法义相应的法宝。不可得空就是第一，就是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是这个。有人说一时相应是毕竟空，可是我觉得毕竟空比较会有一些语病，用不可得空会好一点啊，用不可得空好一点。不可得空不但空一切的有，连空也空，对不对？乃至于呢广说就有十八空啊，不管是十六空、十七空、十八空啊，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总之呢，其中相应法宝最殊胜的法义呢，当推不可得空。所以心经才会讲啊，以什么不可得故，以无所得故，怎么样？以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所以在般若波罗蜜多十八空的法义当中呢，不可得空在修行上是居于中道地位的啊，不堕于长边，不堕于断边，不堕于有边，不堕于无边啊，是一个离边的中道见啊。我们要用这样子的见解呢，在因地一直不断的锻炼我们的身心啊，这是他会敬爱这种相应法宝。 只要不管什么经，大乘经、小乘经，只要这部经它的法义跟不可得空这第一谛相应的话，我都怎么样，身心敬爱，对不对？信受奉行，努力学习，这是第一个个性，它的形象是这样的。第二个，亦能受用增进佛法，相应礼教。这个呢，前面是教，第二个是礼。礼则我们可以用三法印来看，所以呢，增进佛法是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或者是涅槃极境，对不对？你有人讲大，我们汉传讲三法印，藏传讲四法印，都 OK， 都 OK。Anyway， 就是要集中心力观察苦谛、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这样。啊，正一切行造作都是无常的，啊，一切受是苦的，有漏就是苦，对不对？有漏就苦，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人无我、法无我，都是恶无我自性所现。用这些法印来印可一切的道理，那一切的道理就是无染无杂，谓之增进佛法。这样子的相应理教，相应理教就是用我们的真比量或者是现见量自作证的法宝，就是佛的圣言量。你不要说佛有说法，就执着佛这部经说，哎呀，这部经讲有啊，这部经讲无，于是就说佛是狂语者、异语者，佛是胡说八道的人啊，你这样子就不了法宝。你要知道，佛说法都是为了治病，知道？你就要用不可得空来看待各时各时所说的法教，这样子你才能够真实受用法宝。对于你自己的自证量或者你的辩证思维，你要能够依三法因来去验证，不要有所染着，不要堕边，这个才能够受用增进佛法相应的理教。好，有了教证，有了理证，如理如量的去分别一切的法教跟理教之后呢，也要能一切境界当中呢，行于无常，于一切无常生灭有为的法当中，要于一切法有这种修养。什么修养？无执无着，不执着，不执着，要有这种个性，要有这种修养。亦能修行于一切法无执无着诸菩萨行。诸菩萨行就是六度四摄，你要知道六度四摄法必须行于有为，行于无常世间，对不对？不是这些世间的凡夫们有这么多这个苦的话，菩萨行也不用做啊，对不对？所以菩萨行一定是行于有为嘛，行于无常世间嘛。可是你就要知道这一种圣言量呢，你要实践在无常有为的世间，你就不执着那个相。如果你一定要众生听你的话，哎呀，我布施你，你要信我的教，对不对？那天强力马法师就说了，哎呀，听说有些人就把钱捐给什么红十字，红十字背后是那个宗教，对不对？听说他们在斯里兰卡就依这样子的布施啊，说如果你们这群人愿意改信我的教的话呢，我红十字这个教团呢就会给你这个钱。居然用这种手段，这种手段是不好的，真的是不好的，真的是。今天问题就在这里。今天真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现在啊各个教团啊都不肯把钱给别人，对不对？随喜他人，然后让他去做事，就是因为他拿了这个十方的供养之后呢，他就荣耀自己，对不对？只有我大，大家信我得永生，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得到我这样的供养。其实原本呢，我们其实都可以信赖这件事情谁做的在行，我们只要把钱给他就好了，而不是每个人都争第一，对不对？921各大教团就比说谁先到现场去，问题是说上到媒体是谁有媒体谁就播放出来，对不对？可是到底谁真的去，我也认为我是第一个到那里的。我到那里去，我什么人都没看到啊，就是我们几个社区资源交流协会的几个人。当年我刚刚回台湾就碰到这等大事，所以我觉得真奇怪了，这种本来是无为法的东西，在这个地方较量高低，较量第一，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还有啊，不讲了。庆喜当知，贫穷下列诸有情类，为缺正闻、坏正闻者，愚痴无眼，岂能希求正法宝藏？就是什么？就是行这些人天善法，没有真正去学习， 没有真的学习圣言量，缺什么？缺文师，对不对？坏文师，你纵使有文师教法，碰到禁忌的时候全忘光了，全忘光了。三法印百天边去，对不对？一时相应百天边去，无我百天边去，对不对？禁忌的时候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有我的，对不对？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闻，你不听闻正法。坏坏说你听闻正法，但是遇到禁忌的时候，你止不住自己的凡夫习气，还是随顺凡夫习气这样照做，都是什么、啊？都是无名为本呐、啊，愚痴无眼呐、啊，这样子的行者岂能希求正法保障？这个话要中道说，但是也不要以听闻正法为本业啊，而方会的什么？方会的人天十善法。五戒十善虽然是人天，但是还是应当做，一切的善法由此发起，由此发起。但是不要争什么，不要争第一啊，随缘尽力的去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是谁才可以做的。我不是要变成最大我才做，而是就在眼前嘛，怎么不该做呢？就像慈济最后上人他也体会到一件事情，不能只有中央来配给啊，他必须要发动社区要自发，对不对？一定要让社区的志工自己人去解决自己人的问题。你看921的例子就知道了，外人去到那里，结果受当地人的怎么样供养。那里没有倒的房子，我们住在里面，因为帐篷不够用。我们去的时候人空空啊，上面都没炸。不要说什么每天吃泡面，就发觉连碗也没有自己带。纵使有带碗的，发觉没有炉子，有点牙慧，对不对？结果去麻烦人在地人讲，哎，拜托你做我吃。结果外人拢是帮助你啦。你要让这一个地方真正繁荣起来，不是老是靠外面的帮助而已。外人去是帮自己的力量能够生根下来，这才是长久之道。长久之道，这个东西啊，很多人都这样学习到这个心得啊。我们不要再重新犯错误。啊、不要说、为什么说空正相？空正相不是说我不要去帮助，我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进去知道我只是助缘而已、啊、真正能够长久在那边生根的，不是来来就去的，我们是真正他们宰爹郎，只有他们自己觉悟了，对不对？他不能老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居于贫穷的地位，希望全世界都来帮助我。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那些东南亚的国家永远都不可能，都不可能，都不可能变成清净，对不对？永远仰赖救济嘛。像台湾就是一个标准例子。如果你一直不断的依赖美元，有今天台湾的经济奇迹吗？对不对？所有一切的东西，只要起依赖的心呐、啊，都是愚痴无眼，不晓得自信自立，这样能够希求正法保障吗？色欲获得不知敬重啊！你纵使获得了这些财宝了，闻思到这些正法了，可是你不晓得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好，于是呢，就在佛法之外去求一个世间法，说希望依赖世间法去解决这些眼前的问题，是不错的啊。一切世间法都可以是佛法，但是中间要有自己的修养在里面。那个修养是只有佛法才是究竟的。好，那再来呢？与他有情轻而炫迈，啊，就是把这种法呢做人情啊，哎呀，廉价的就把它拍卖掉了，或心厌见而弃舍之，前面就讲到了，这有四种形象啊，四种形象。好，还有十分钟，看来还可以再想一小段啊。看6210页第二行，复次庆喜，若旃陀罗，若普切沙，若诸工匠，这譬喻三种人。我们后面会讲啊，现在先不解释啊，这都是当时印度比较低贱的种姓跟工作啊。那么呢，若于贫贱恶活命者啊，那个恶就是很辛苦啦啊，必须用很辛苦的工作方式赚了一点点不得温饱的一点资粮啊，这样子来活命的人，终不能求多价珍宝啊，你让他一下子啊一夜致富了，他还不晓得怎么样去安住他的身心的。纵使呢，色就是如果他欲获得不自受用，他纵使得到了也不能自己受用啊，不能自己受用。谁得少价即卖于他，只要别人出一点小小的价钱，他把它卖掉了。或复厌之而便弃舍， 或者呢自己得到了没人买，他就把他咽气丢掉了，啊，这是一样是节俭哈，一样节俭。庆喜当知啊，前面所说的这四种形象、四种态度，所谓何来呢？就是因为种性低贱，那自己的自认的地位低贱的缘故。第一个，旃陀罗，旃陀罗等即是一切外道争语，就是所谓的外道了，就是心外求法。你就是被色精地位，当时一切的印度的社会文化约定成熟。我今天为什么是旃陀罗种性呢？就因为我爸爸是旃陀罗，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被这个家庭生出来，我就是种性是旃陀罗的。在佛典故事当中啊，佛为一个挑粪的工人说法，很感动人的。那个时候他就一直不肯听啊，佛说你不是讲过了吗？他用天耳听到了，他曾经在远远的这个法会的外面呢，就听到佛说法很庄严。他也一念善心起，说如果我能够亲耳听到佛说法多好。他一念心动而已，佛就找个因缘啊，行乞呀，到他面前，他刚好挑着粪要经过一堆这个婆罗门王子的玩耍的地方，他就为他说法。他说：“你们都来，你们都来，我说故事给你们听。”就这样，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讲了很多譬喻，那就是在《法句譬喻经》当中啊，所以《法句譬喻经》也很好读的。这就是一些，如果你以一切社会文化、一些意识形态、一些心外求法来安置一个一个个别的种性，决定如此有个别的差别种性所在的话，那么这样就是外道诸弟子众啊，真语就是所谓名言安立的外道了。那这些外道为什么叫做外道？就是以一切的名言、音声、安立的差别相，认为是实有的嘛。这就是旃陀罗等这些比喻，所以旃陀罗啦、菩提萨啦，还有工匠呢，不过就是个名称罢了嘛。他不是真实有自信的。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身份地位来自居的话，你永远就不知长进，永远都不知长进。诸于贫贱恶活命者，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些凡夫一啊，愚夫一生，就是凡夫啦啊，所谓的愚夫一生。那么这些人啊怎么样呢？比就是这些渔夫一生啊，所谓这些凡夫啊怎么样呢？他有几种形象，哪几种形象？比常羡慕恶见于林，就是常见于常落于断见呢，常落于常见呢啊，常落于无因见呢啊，或者呢我们所谓的五种不正见呢，他常常堕于这些边见当中。第二种形象，于一切时行有所得，哎，你一定要跟他讲一个目标，对不对？啊，一定要告诉他说到那里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才要去做。或者呢，乐相，乐相，乐就是乐着于相，于是呢，他附着，就把自己会绑在心有相之行上。啊，心有相之行，就是依本操课，依照这样子的规矩，就这样做。不晓得所有这些疑鬼的形象，都是有他深刻表法的意思。你要以心入法才好。你如果对这个疑鬼的甚深法意没有办法契入，你心有相之法只能够栽培功德，只能够栽培福德，没有真实的功德受用。这是第三种形象。第四种形象，诸有所去，越路而行，就是对于你的修行呢，就觉得哎呀很了不起啊，越路而行就是辣等啊，辣等。于是呢，你根本因缘不成熟，就想什么不倒单啊，就想住山啊，这个很多大德的呵斥这件事情，这就是诸有所去，越路而行，都是什么不依次第来行法。因缘没有成熟，你就是要辣等而行，对不对？超过一切前善步骤，家行没有圆满，你就要辣等做到最究竟的那个东西。可是你根本没有堪能性啊，做不来啊，啊，做不来。你就因为说我能这样做，所以我是高贵的，而轻贱其他的人。再一个形象，不能兴求圣法财宝，对于你今天所认定以及你今天积极去作为的这个修行相之外的一些圣法财宝，你根本不以为意，没有空去学习啊，没有空去学习。好，以上这些人，纵使他得到了圣法财宝，也不能受用。纵使短暂的受用，也会怎么样？生厌弃而见于他啊，很容易就让给他人，或者丢弃掉了。庆喜当知啊， 若诸佛子行佛行处，佛子就是耿觉菩萨以下的啊。如果你行佛所行的话，为欲住持如来实力是无所谓等无边佛法的不共功德，要令这个如来的家业不断尽的话，求如是身法宝藏。比喻如是身法宝藏起珍宝想，这是真正的大财宝，这个财宝不在他处啊。你只要自己恳切的当下承担，身心爱众，善能受用，精勤守护，令不坏失，对不对？要保任我们的圣胎，保任我们的自信功德，要建这个自信的大法，精勤守护，令不坏失，这才是真正的受用处啊。还剩两分钟啦，好，再念一小段好了。这个文也简单啊，庆喜当知，非狮子吼也该能学这个标准的玄奘翻译方法，因为这是梵文的文法，把它翻成我们的国语就是这样。这种东西啊，不是野干就是狐狸啊，不是那些野狐狸啊，能学狮子吼的，对不对？狐狸一吼，哦，不会哇呜，不一样，对不对？人可以模仿多一点。啊，不是野干能学得来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啊，这个小心小量的啊，就自认为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学狮子吼是不行的，还是要次第的渐修啊。所以要狮子王所生之子啊，才能够学这种狮子吼啊，这是比喻啦。庆喜当知，所谓野干者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啊，堕于有因，有因呢、啊、有常见有断见，还有堕于无因，对不对？堕于无因者。这些大邪见者的愚夫一生们，他们的执着，这种愚夫一生啊，必定不能精勤方便学正等觉大狮子吼，学不来佛的这种大狮子吼，学不来的，他只能依他自己的知见而说啊，那难免都堕于自己的偏见啊，一定要什么诸佛子从正等觉自然自生，自然自，请旁边写，一定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能够有运现观、界现观、处现观、缘起现观、处非处现观、根现观，最后导归四谛现观，对不对？四谛现观，你不说自然智吗？自然智就是说，过去在运、界、处、缘起这些道理上能够真实修法，得到相当的善根，缘起就知道性空，可是性空不破坏业果，所以说是处非处，对不对？要于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有为无为，善知一切的二十五根啊，成就一切的四出世间善法，这就是一切智。由一切智正式生地，对不对？所以你不管哪一生成就，都是佛的智慧，都叫做自然智。自然智不是自然成就的智慧，是法尔的。自然旁边写法尔，这种东西是本性具足的，所以谓之自然智啊。本性具足，这谓之自然智。所以只要累生累劫常在诸佛供养诸佛修行修习占根，由这样子的金刚菩提成熟故啊。你就会在有一天呢、啊，这一世就会于运界处见缘起，见缘起了达性空，越不坏处非处的因果，求一切智而成就四谛现观，开显一切的法尔智啊，法尔的自然智，乃能精勤学正等觉大师之后，如是佛子于正等觉无上法才善能受用。好，以上。做一点简单的消文，我们看来还得再一次。好，今天到此文告个段落。另外就是一些行政报告哈。上个礼拜因为我们去南普陀礼坐这个海公啊，那个时候在路上啊，有几个学长就跟我讨论一件事，我提供给各位思考，我们下个礼拜讨论。有人说了，说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把这个16会啊到600卷能够圆满。 就是把这个八卷圆满。我们现在学到第594卷，对不对？啊，快到中间了。其实呢，594卷到598卷很快的，因为都是大段大段的啊，都是一个模式标准句，搞清楚了，大概在大段就会过去了。那你们思考一下啊，本来我们决定呢是说，等这一会到这一段文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会学大般若经，对不对？从第19品啊，广胜品开始。那这是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我们继续把594卷乃至于到600卷都学习完毕，这是一种。那我们今天不做决定，你们思考一下，啊，我们下礼拜再看看各位学长的意见。